我不得不说，我今天早晨有点情绪化。我想到我们的中间的老人和那些已经进到荣耀的那些人。我前几天梦见了，George 牧师。我很高兴，甚至能在梦中见到他。我很感谢神在中间给我赐给我们这些老人，我希望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都能够服侍他。有一天我们将回到主那里，大概任何充满活力和健康的教会事工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忠心、敬虔和属灵的执事。这是为什么教牧书信教导我们关于执事的资格。佛提摩太前书3章8到10节、12到13节提供了这些资格，解释了这做执事的资格。提摩太前书3章8到10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第12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下一次我会讲到这些做执事的资格。今天我将通过学习，执事这个词的含义，找出执事事工的意义。执事可以是一个教会职位。而从广义上来说，这个词也指服事。今天我们的讲道有点像一个教堂，有点像一个课堂，很多关于执事这个词语的学习。如果你们有教会的你们有教会打印的讲道纲要，可能字体有点小，但其中都是打印的是这个讲道中的一些纲要，有助于你们能够跟从我所讲的。教会章程确定了选举执事的方式。第16条第一节说，执事的人数不得超过7人。或者每40名教会成员中配一名执事。我必须承认，我现在还没有太关注这一部分的章程。但是对于我们众会众，章程规定执事最多为7人。第16章3节说，执事和女执事需在周年众会上以教会成员过半票数选出。但候选人在获提名时应年满21岁。我并没有注，我直到今天才注意到教会章程中这一段规定。章程第16章4节说，经选举，执事或女执事的任期为3年，可连选连任。任期为3年，之后可连选连任。我们在选举执事的时候， 要为候选人祷告，因为我们所做的决定，是有关乎教会现在和将来的属灵，的属灵道路。所以，无论是候选的还是选票的人，都要投票的人都要忠心的祷告。章程16:8说，执事和女执事应服从长老会的纪律，他们可以针对长老会的决定向其教会所属的圣经长老会提出上诉。也就是说，若教会对一位执事进行纪律管理，那位执事若是不满的话，他可以向长老会上诉。然而，因为我们不属于任何长老会，长老会的决定，本教会的长老会决定与执事有关任何的问题，都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我们的选投票，更是要小心，更是要慎重。教会治理手册7对执事的描述如下：圣经清楚的指出，执事是教会中的职位，他们的职责是照顾穷人，并将筹集的善款分发给穷人，供给他们使用。他们的主要事工是为了服侍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人为本，并且了解他们所服侍的人。他们，人们应该能够，人们应该能够很，人们应该能够，很容易的找到他们，跟他们分享自己的需要。教会治理手册11提到了执事委员会，为便于履行执事的职位，各教会的执事应与牧师组成执事委员会。牧师为委员会的主持人，由牧师任命的成员可以在牧师不在时候代替，其他成员应从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来。执事委员会应向长执会提交其活动的季度报告和各样的财政输出支出收入。目前盼望堂长执会包括执事，因此没有按季度向长执会报告执事的必要。现在我们来学习执事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原文中的意思，我们将学习有关执事这个词的一系列词语。我找到一本 Edmund Hibbert 对执事一个词的非常好的解说，我将借用他的一些教材。Edmund Hibbert 也是一个很好的解经家。他写了几本关于教牧书信的解说，都非常的好。首先，英语单词 deacon 这个词是来自希腊单词，希腊文和是是来自源自于希腊文跟拉丁文。这个词的基本概念是仆人的意思。当一个人在地方教会中被任命为执事时，仆人这个概念与这个职位的概念相结合。执事这个词指的是一个人与为他人提供服务为基本职责的职位，因此执事是被任命服侍以造福他人的职位。希腊人具有强烈的个人自由意识，对仆人的看法比较低，他们没有抬高仆人地位， 但是他们对仆人概念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却有着敏锐的理解。因此若有人，也就是说 若那个人想要成为执事，他不是为了寻求地位，而是他愿意为服侍他人，甚至为此献身。若一个人他不想被认同，他只想服侍，那么他就是符合执事这个职这个意思了。希腊人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术语来表达仆人服侍这个意概念的不同方面。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十个希腊词，每一个词的表达关于仆人主题的某些方面，这些词都自然而然的互相影响。没有太大的必要研究他们，细究他们的不同，但每一个词都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独特的要点。第一个词是翻译为奴隶和奴仆，与自由的人相反，这个词带有一个完全属于他主人并有义务遵从他主人意愿的奴隶。早期教会认为这是一个恰当的词，用来表示信徒完全属于他们天上的主，因此完全必须顺服主。也就是说信徒是主的奴仆。第二个希腊词常与第一个奴仆这个词，翻译为奴仆这个词互用，但这第二个词更多的表示为家奴。它描述了仆人与主人之间比奴隶更亲密更密切的关系。第三个词被翻译为雇工，被雇用的人，体现一个人为报酬而工作的意思。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侍在新约中没有与其他仆人的教导相关联。耶稣使用这个雇工这个词来与好牧人形成对比，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中。第四个词表示出于尊重和关心而愿意服务的仆人，它带有温柔的意味。作为术语，它用于表示提供治疗服务的人，英文词 therapy 就是演变于这个词。第五个词，这个词常常翻译为孩子，有的时候也用来指代一个奴隶。如此使用，这个词表达了主人对仆人的深厚感情。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基督是神的儿子和仆人。第六个词是另外一个有趣的词，原指为报酬而工作的人，而不是出于作为奴隶而受逼迫去做的。他是一个雇来的仆人，但在其实是译本和新约圣经中，其同源的词总是用于表示宗教服务，无论是对真神还是对异教中的假神。因此这个词表达了在敬拜中服侍神的意思。参见经文罗马书一章九节和希伯来书九章九节，有时它也被翻译为敬拜。第七个词表示公务员，即代表人民或国家履行公共服务的。这个词用来指圣殿里服侍的祭司，在罗马书十三章六节中，保罗用它来指异教的政府官员；而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中，他用这个词来指以巴弗提代表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服侍。因为这个词暗示有地位和尊严的官员，所以他没有用在基督教会事工中来形容任何的服侍职能。 第八个有关仆人的希腊文词，它原文的意思表示在战舰中掌舵的人，它表示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及他上级的指导下工作。福音书中使用这个词来自犹太的兵在大祭司的指挥下行事，他们在花园里逮捕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8:36中，耶稣也使用这个词来指他自己的门徒，暗指他们的尊严。在哥林多前书4:1中，保罗使用这个词来指广大意义上教会服事的人。第九个词就是我们今天学习有关执事这个词，翻译为执事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它指的是与仆人与其活相关的活动，即是为被服务的人的利益，为他人服务。与奴隶这个词不同，执事这个词意味着志愿服务的意思。这个词用在迦南婚礼上的仆人，约翰福音2:5中形容迦南婚礼上服侍的人，他们是出于对新郎和新娘的善意而自愿承担服务工作的人。这些不同的希腊语词，这些不同关于服侍仆人这些希腊词中，这个词最接近于爱的服侍的这个概念。因此执事这个词基本上是指一个出于爱心自愿为他人服务的人，他的动机是为了使被服务事的人受益。这个仆人出于对神的爱心，他愿意献身去服侍他人。执事这个词的演变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这个词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介词，另外一个是一个翻译为意思为尘土的名词，为这两个词的复合词。如果我们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这个表明一个充满穿过尘土执行服侍任务的人。当时这个建议这个想法并不被普遍接受，更可能的是演变是它是一个动词的词根演变来的，那个动词的意思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追求和追赶的意思。那么根本的意思就是那个指那个勤奋勤劳而坚持伸出援手为他人服务的意思。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两个主要意思，一个是勤劳，一个是坚持，没有摇摆，总是勤劳和不断的去服务他人。这意味着执事伸出手，积极而持久的为他人提供爱的服务。因此若有任何人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做执事的，那么他是无法好好的胜任执事这个职位，因为执事是一个愿意积极而持久为他人提供爱的服务，为了他人的利益。你可以想象那个做执事的人必须是怎样的一个良好的属灵状态，一个怎样崇高的品格。执事一词在新约中以三种形式出现， 有动词的形式出现了37次，在英文中有各种不同的翻译，通常是指去服侍或去服务。而不是被服侍或被服务，而是去服侍，去服务他人。第二个形式是以名词的形式表示服务的概念，它出现了33次，在英文中有各样的翻译，例如事工、服侍、服务等等。第三种形式是以人称的名词，出现了30次，它通常译作仆人或传道人，但在三处被译作执事。这三个希腊词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具有相同的基本含义，在新约希腊语中出现了100次。所有这些都为了查考新约中执事一词背后的概念提供了材料。如上所说，名执事这个词可以用在官方和非官方的意义上。它可以作为形容一个教会的职位，也可以用作一种服侍的概念。现在我们来谈谈执事作为一个教会的职位。首先，腓立比书1:1，那我们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1:1。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要你们读这段经文，因为这里提到了教会的两个职位。保罗在写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众圣徒的信中，提到了监督和执事。这是“执事”这个词在新约中第一次出现。在书信的称呼中只提到了这两个职位，监督和执事，意味着他们是腓立比教会中仅有的两个正式设立的职位。虽然他们构成两个不同的部门，但他们是密切相关的。保罗用一个介词与使用了一个介词和来联系这两者，顺序优先，先是监督，然后是执事。这两个词在英文中都是复数形式，两个职位都不只是一个人，复数形式，然而具体有多少人不知道，主要是根据当地教会的需要。牧师或监督这个词指向这个职位的基本职责。接下来我将用牧师代替监督这个词，以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执事的意思是指服侍、服务。这封信没有进一步指出这两个职位的各自职责。这两个词的顺序和基本含义表明，执事以某种方式协助牧师的事工。他们是亲密的同工。提摩太前书3:8-12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12，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他自己的家。在提摩太前书3:8-12中，执事这个词显然是指特定的职位和这个职位的权利。在这里，执事指的是一个教会的职位。在这一章中， 保罗讨论了两个教会职位的资格，即牧师和执事的资格。牧师被列于首位，但对执事的讨论紧随其后。在3:8-13中，在第8节中，保罗列出了执事的个人资格。在第9节，他说了，他列出了他们的属灵资格。在第12节，他说到他们的家庭资格。第11节，我跳过第11节，因为我们之前谈过11节，无论是指执事的妻子还是女执事，一直备受争议。我觉得很可能指的是女执事。在这节经文的希腊原文是女人也是如此。在第11节，希腊原文说女人也是如此，所以可以有两种解释。这个女人可以指执事的妻子或者女执事，所以关于这一点有很多的争议。英文中的英皇钦定文翻译为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这里英皇钦定文将这一句经文解释为执事的妻子，和合本也是这样解释。美国标准本和其他的翻译英文翻译本将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这个词，所以无论你是认为这指的是执事的妻子还是女执事，都是这两者都是被接受的。在提摩太前书3:10，保罗提到了对被任命为执事的人需要的考验，意思是不是要他们自己被选为执事，而是教会应该不断地查验会众，以便当需要选执事时，他们知道哪些成员有资格。在关于教会领袖这一重要章节中，保罗对牧师的职能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指示。保罗对牧师的职位给出了一些明确的指示，但他对执事的职责只字未提。显然保罗并没有将某些固定职责与执事联系起来。上下文表明执事是牧师的助手，可以说他们是减轻教会负担的人。鉴于所指定的资格，他们将是与牧师共同关心会众总体需要的人，并在牧师的指导下，他们尽可能的帮助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所以他们必须能够与牧师同心，和牧师一同服侍，也与他们所服侍的人认识，亲密相认识。这样他们这些人若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的执事。执事这一系列词的使用有一些疑问，比如在使用这些词的经文中，有时不确定是否是指执事这个职位。第一是在使徒行传6:1-6，我说到这段经文是因为每当我们说到执事时候，常常引用这段经文，因为普遍认为这是对执事的第一次具体形容。 使徒行传六章一节。那我们去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尼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许多学者认为使徒行传六章一节是描述执事职位起源的起源。这段经文讲述了耶路撒冷教会七名成员的故事，他们被使徒任命为教会中为寡妇和穷人物质需要服务。这里的人称名词执事没有出现，但其相关的的名词出现了两次。在第一节中指的是天天的供给，给寡妇所食用的食物，或在第四节中指传道，使徒的传道。因此在这里在执事的一系列词语中，第一次用来说明给寡妇和穷人的供给，在第四节中指的是使徒的事工及他们的传道事工。所以这种双重的用法表明了执事服务的概念不仅限于物质。这个词的同源动词与食物的供给有关，然而使徒表明他们不适合将主要的传道工作简说为管理饭食，所以他们建议任命七名合格的人来承担这项职责。这显然之前是使徒们一直在处理的，现在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分担职务的职位。但在那七个被任命的人没有在这里被称为执事。斯提凡无疑忠实地履行了他管理饭食的任务，但他也并不认为自己仅仅限于这种物质上的事工。正如在使徒行传六章8-7:60中表明，他还进行了有效的属灵见证。因此他服侍的范围比执事这个职位更大更广。罗马书16:1，这是另外一节有争议的经文。罗马书16:1，让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哥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在这节经文中，执事这个词说到菲比是女执事， 以说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我去查考了希腊的原文，因为菲比是女性，通常在希腊语中若是指女性，所有相关后面的词语都应该是都应该是词性的。然而我查了这个词，我查了原文中它后面的词并非都变为词性。同样的，在这里不确定这个女执事指的是教会的职位，还是指他自愿为他人服务的意思。许多解经家认为他是教会的女执事，指的是教会执事中的职位，教会中的职位。我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些教会或信徒不支持教会有女执事这个想法。所以关于是否有女执事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争议。因此我在这里稍稍的提一下，我们教会的章程中的确有女执事这个规定。虽然我们尽量的是选男性为执事，但如果弟兄软弱了，但弟兄若是软弱，我们也是支持有女执事的。在这节经文中说，她是坚哥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表明她的事工不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是在教会的授权和批准下进行的。C.H. Dodd 断言说，我们可以假设正如菲利比教会有执事，菲比在坚哥里教会中做女执事也是合理的。在第二节罗马书十六章二节清楚表明，菲比完全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指定。十六章二节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忙，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所以这里进一步表明他的菲比的服事不只是个人的，更多是代表教会作为执事的职位。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新约中执事这个词作为正式职位第一次出现。执事这个词语家族 意思多为服侍。动词形态指的是在餐桌旁服侍，其原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八节中非常的清楚。耶稣谈到了一个奴仆，谈到了一个主人命令他的奴仆从田里干完活回来，束上腰服侍他，直到他吃喝饱足为止。这也是，约翰福音二章五节和九节中“执事”这个词名词的意义。在路加福音十章四节中，用来形容马大的服侍。耶稣到马大和玛利亚家做客，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而马大忙于服侍。马大忙于为耶稣准备一顿，准备饭菜。他从事执事的服侍。还有彼得的岳母在耶稣的医治下痊愈后，在家中服侍耶稣。这些词用于指妇女的家政服务。还有天使在旷野试探，在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后，天使为耶稣提供了这样的服侍。在禁食四十天后，他们为耶稣提供了，他们服侍耶稣，提供供给他身体的需要。服侍的范围通常比管理饭食更广泛，通常表示为他人的利益服侍。耶稣使用执事这个名词来表明一位伟大国王的仆人。你们大概对这一个比喻很清楚。在这个比喻的第一部分，耶稣使用了普通的词来，即是指奴隶这个词来表示这个仆人，但后来他改用了执事，翻译为执事这个希腊原词，指与那国王关系密切服侍国王的仆人。耶稣使用这些词来描述信徒与他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那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因此，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使用执事、服侍这一个一系列的词语。即使那个人并非是教会的执事，然而所有的信徒都应当要服侍主。若有人服侍我，这个服侍与执事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再一次这个服侍是与在原文中与执事是同一个词。耶稣加上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保证，即这样的服侍将得到回报，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因此我们服侍不需要一定要有执事这个职位，让所有人都当服侍主。这种以爱为动力对主的服侍，会在他人的服侍中表现出来。耶稣教导说，他认同他们所做的事，为那些软弱饥渴的人所做的服侍，耶稣说他都知道。 耶稣教导信徒必须自愿为其他信徒服侍，而不是想要别人来服侍自己。为什么你不来服侍我？我们要去服侍，而非被服侍。这是我们的职责和我们在主里的特权。因此这个词表示对弟兄和邻舍的爱心服侍，这是基督徒的显著标志。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们必须愿意为他人服侍，而不是去统治他们。这样的服侍是在他们中间伟大的方式。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的用人也是翻译为执事的同一系列词。保罗使用执事这个词执事这个词来形容斯提法和他家人向哥林多教会提供的志愿事工。它涉及到他人的利益，自愿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和财产，从而促进教会的团契。在希伯来书1:14中，这个词用于指那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因此这个执事的服侍也用来形容天使。这种服侍包括保护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出力。因此若有人若不能为他们的利益去服侍他人，那么他就没有资格作为执事。然而你也不需要非要是执事才能去服侍，你当将自己献上为他人服侍。这组词也用来指用金钱和物质来服侍他人。当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时，他身边有一些他医治过的妇女，他们用他们的物质和来服侍主。出于爱和感激，他们常常用金钱和物质来提供耶稣和他门徒的需求。他们成立了第一个宣教宣教服侍团，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物质来帮助传教活动。无论我什么时候去到宣教场，总是有教会提供我的需要，这是好的，是对的。保罗使用这些词与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筹集的款项有关。在这些章节中，保罗没有使用金钱这个词，然而他形容这些筹集的善款是一个属灵的服侍。所以在将来当新牧师来时，他要去到宣教，与他在支持他在金钱上，在各样的力所能及的事上去支持他。通过服侍圣徒，地方教会向其他地方的信徒伸出援手 作为建立基督建立基督身体。比如我们教会支持巴旦岛教会的巴旦岛教会的宣教和学校事工。当外邦信徒为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捐献时，他们是为教会提供了服事，他们渴望教会的同胞受益，因此所有的信徒都有机会通过他们的物质来为他人提供服事。所以在教会的会众要有同样的金钱观，因为他们落在这个观念上不合，很多教会的事工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要跟随圣经的教导，乃是无私的乃是慷慨的。在世俗的机构中，可能所有的金钱有关金钱的使用，更多的是从经济和可行度去考虑，但在教会中要有不同的概念。勤俭节约在金钱上是在个人的使用和品格上是对的，然而在教会的事工和供给还有帮助别人的事上要有不同的观念。我们当全身心的投入，慷慨的供给。有时我说到教会的财政和金钱时，我想要传达关于慷慨这个概念，而那对方收到的那一方，我们要想到他们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乞讨的人。就像那些无家可归乞讨的人，我们好像出于同情心来供给他们，然后我想到那些受到我们供给的教会里的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爱他们像爱人如己，我们当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任何低看他们羞辱他们的态度。所以当他们收到我们的礼物时，他们也不会感到羞愧，他们当以欢喜的心接受，将荣耀归于神。我希望当我们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欢喜的慷慨的奉献。我们右手给出的，我们的左手也不要让左手知道，这是我们该有的正确态度。我希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精神。保罗称他的同工仆人为执事。保罗说，以巴弗是基督忠心的仆人，使徒也使用这个词来形容推基古，他也用来形容提摩太和以拉都，他还用执事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他 用这个词描述他与福音的关系，以及他与教会的关系。受基督的委托，他履行了基督的事工，志愿的服侍。他将神赐的事工传到外邦人中。保罗将神所赐的事工描述为和好的事工。这项事工旨在通过福音使人在属灵上与神和好，成为向他人传福音的事工，但不仅限于执事的职位。当保罗使用基督的仆人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时，在罗马书15:8，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受割礼人的执事。这里说到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因此执事是一个殊荣。耶稣谈到自己时候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耶稣也服侍我们，在约翰福音13:1-17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讲到他为门徒的服侍，这是执事的精神。在耶稣在地上的服侍中，耶稣自己是最出色的执事，他是为爱服侍的，他是为爱服侍的榜样。约翰福音12:26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当耶稣在说这些话时，他面临着过几天要上十字架。他知道为了他的他最终成就的事，他必须要死。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信徒也必须愿意向自己死，才能够成为结出果子的仆人。执事作为教会职位是非常的重要，是有极大的荣幸。然而执事不是做了执事才能服侍，而所有的信徒都当要做基督的仆人，为他人服务。或者你因为一直服侍别人而感到沮丧，总觉得为什么都是自己在做呢？你是否因此远离神，觉得自己做的很多？为什么我是唯一一个一直在服侍人的人，为什么没有人来服侍我？我被孤立了，没有人来服侍我。然而耶稣服侍，他不断的服侍，他甚至献出自己。你若是跟随耶稣的人，你耶稣在哪里，你也在哪里。你也愿意服侍他人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在圣经中有许多关于基督徒事工的经文，然而同时我们没有看到，在教会中没有看到许多这样服侍人的人。基督徒，我们 这些基督徒也是很自私，我们希望别人能够来关心我们，不然我们就感到心寒，甚至不冷不热。我们抱怨说教会不关心我们，然而我们的主他服侍我们，神所派的天使也来服侍，也服侍他的信徒，帮助我们，让改变我们的心态，从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学会谦卑，愿意服侍他人，为他人的利益去服侍，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